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亚五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普库曼斯坦获得独立。30年前，在1992年1月，中国和中亚五个国家建交。30年后的这个月第一个星期，在和五国建交30年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五国总统互致贺电。根据维吉尼亚威廉马利学院研究实验室的政策分析主任卡斯特的讲法，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呈指数级增长，因为经济机会是中亚国家寻求和中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的重要驱动力。卡斯特对美国之后说，中国领导人在中亚地方层面相对更重视金融外交，而不是软实力的提议。北京优先考虑获得能源供应，以及是过境路线的战略地位。根据卡斯特的讲法，这些国家有两个的共同点，一是通过石油、天然气或者水电潜力提供现成能源供应的大量地区，第二个是对北京设想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地位。卡斯特说，按照这个的战略，中国的大部分金融外交都集中在能源以及交通领域。上个月，卡斯特和他的合著者在一份新的报告《权力走廊》当中分析了中国如何利用巨额财政援助来赢得中亚以及南亚国家的朋友以及是盟友。报告说，近20年来，中国政府向中亚以及是南亚地区提供了127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中亚国家在吸引北京财政援助的资金方面名列前茅。卡斯特补充说，仅仅是哈萨克斯坦就吸引了北京26%，大约是33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资金。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中亚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上面。土库曼斯坦是中亚第二大接受中国融资的国家，价值是90亿美元。卡斯特表示，虽然北京在中亚强调经济而非软实力，但是他承认这些工具在协同使用的时候最为强大。卡斯特表示，在这种情况底下，中国领导人在过去20年当中，通过教育、文化交流以及媒体，在软实力方面加倍努力，以促进和中亚学生及专业人士的民间联系。卡斯特补充说，这些努力很重要，为中国商品、服务以及资本在中亚培育未来市场的途径。为了成为中亚学生的首选留学目的地，中国提供的签证要求比它的竞争对手要少，提供大量的奖学金、英语课程以及新的培训方式。根据卡斯特的讲法，中亚学生获得到最多的北京奖学金。哈萨克斯坦以及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学生是中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两国在大学层面的孔子学院以及是中小学的孔子学堂等等的形式的语言和文化推广工作当中都获得到很大的份额。报告说，中国领导人还开展城市级外交，以培养和地方一级公共以及私营部门领导人的关系。该个报告确定了中国政府和南亚以及中亚地区174个城市之间的193个接触点，从孔子学院以及是普通话测试中心到姊妹城市协议以及是中国和当地媒体之间的内容共享伙伴关系。卡斯特表示，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土库曼斯坦的马来省在20年间从北京获得的资金比南亚以及中亚的13个国家当中的7个重要多。哈萨克斯坦的阿德鲁获得了50亿美元，是整个地区获得中国国家支持融资的第二大区级的接受者。格鲁吉亚智库中东研究主任阿夫达利安尼表示，中国除了在该个地区的经济上迈出了巨大步伐之外，还在安全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阿夫达利安尼表示，如果在之前俄罗斯被视为是唯一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安全提供者，那中国亦都渗透到该个地区，他在塔吉克斯坦经营的一个军事基地，在当地资助一个新的半军事基地，并且增加了和该个地区不同的国家的演习次数。 阿夫达尼安尼表示，虽然中国在中亚国家的地位已经是相当成功，但是中国仍然面临着譬如是中亚国家的民族主义，也是政治精英对北京的不信任等障碍。阿夫达尼安尼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对美国称话，但是后者亦都睇到五国需要中国，佢哋需要投资，从长远嚟睇，佢哋系需要中国作为对抗俄罗斯嘅平衡者。佢话北京成功咁利用咗呢个嘅机会，而且未来好可能会继续落去。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嘅采访报道。